这是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的第26课讲课。你是否曾经参与或关注过一支赢得联盟、全国或世界冠军的球队呢？亲身经历自己支持的球队超越所有的对手，赢得冠军，那份激动与喜悦是难以形容的。经过好几个月的努力、牺牲，以及从失败中学习的教训，都在最终那一刻化为无限的喜乐。你拥抱队友或是其他的粉丝同伴，一起沉浸在新的奖杯所带来的光辉之中。但时间并不停止，第二天、第三天接着来到。是的，当你回顾那场胜利以及为他所付出的努力时，可能会带来美好的回忆和温暖的怀旧之情。但我们总要面对今天，无论那座奖杯是金属的、大理石的还是塑胶的，它都只是过去的标志。你今天该做什么呢？当你迈入新的人生季节，展开新的起点，你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呢？以色列百姓回到重新修建、重新献给上帝的耶路撒冷城中，他们有许多值得欢庆和感恩的事。这些先前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靠着上帝的恩典和供应，也透过自己对上帝的顺服和信靠，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突破了邪恶的反对势力，得以在那片上帝在几个世代以前就赐给他们的土地上，成为一个圣洁的群体，重建实际的和属灵的新生活。你能想象那些男女老少以及带领他们完成这项伟大成就的领袖们心中的喜悦吗？但如今到了第二天，还有随之而来的无数日子，那么现在该做什么呢？经历了几十年的被掳，又花了几十年为回归而奋斗，对抗残酷的反对势力，在恐惧和怀疑中重建耶路撒冷。如今他们必须重新建立日常生活的规律和节奏。身为渴望借着生活方式来为上帝做见证的上帝子民，他们要活出悔改、更新和复兴的生命。那么他们必须迈出的第一个忠诚的脚步是什么呢？本周所要探讨的尼希米记内容就是发生在这个时间点上。当我们翻到第九章和第十章，可以看到一群百姓谦卑地回顾过去，感恩地接受现在，并真诚地立约承诺未来。就在这一天，他们承诺要以感恩、委身及渴望亲近的心，忠诚地跟随那位他们敬畏、爱戴并追随的上帝。今天我们将见证百姓重新向上帝委身的过程。首先是尼希米记第九章的悔改的呼召，然后是第十章顺服的承诺。如果你熟悉经文，就会知道上帝的子民确实会失足跌倒，就像尼希米时代的百姓一样，我们今天也会软弱失败。但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中，他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见他从不离弃他的子民。上帝的子民虽然不完美，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仍是与众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悔改和顺服是信靠上帝的标志。悔改和顺服是信靠上帝的标志。信和顺服并不能使人配得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信心本身是上帝所赐的礼物，而人只要接受这份独一真神所赐的信心恩典，就会流露出或结出悔改和顺服的果子。第九章一开始，我们来看态度。 就是以色列人在回顾过去时所展现出来正确的属灵心态。这时以色列百姓刚刚完成了祝棚节的庆典。祝棚节的原文是 Sukkot， 是为了纪念上帝丰富的收成供应，以及当年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数百年的辖制奴役中被拯救出来，在旷野漂流的40年间，上帝对他们的信实看顾。现在是庆典之后的严肃会，尽管百姓最近在重建耶路撒冷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日常生活的现实却令人忧心，他们必须诚实坦率并深刻的自我反省，才能在肯定生命的高峰之外，也承认曾经使他们陷入困境的低谷。尽管百姓或许渴望忘记他们不久前被仇敌征服和被俘虏的历史，但无可避免的，他们必须反省，必须承认导致他们陷入困境的罪，真诚的为他们一代又一代悖逆上帝的罪悔改。在当时的文化中，披麻蒙灰是表达哀伤的方式，在这里则是为一群蒙上帝所爱却背离上帝的百姓，为他们个人和集体的罪表达哀痛。上帝的子民应当从世界中分别为圣，在信心里与上帝联合，忠于上帝，如同信守婚约一样。虽然我们可以很容易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罪归咎于他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和祖辈，但是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认清那些一再循环并且必须透过上帝的赦罪恩典和超自然的大能来打破的犯罪模式，不仅是明智的，也是必要的。承认自己的罪是迈向悔改的第一步，认罪就是诚实的承认我们的罪，并且对于罪的严重性与上帝有一致的看法。在这样充满哀痛的认罪中，随之而来的是转离罪恶、转向上帝的渴望、意念和行动。上帝向我们显明了他的道路才是正确的，而不是我们那受肉体驱使、被始祖的堕落所牵引的道路。上帝的话使我们看见上帝的威严、人类的堕落以及我们得到他救赎的迫切需要。他的律法、他公义的标准，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守。然而，我们的缺乏不应该让我们陷入绝望。上帝曾经应许，他也必成就。他要差遣一位完全者，能完全遵守律法，因此也是完美的赎罪祭，来承担我们的罪所该受的审判，释放我们，使我们能在上帝眼中被称为义。在这荣耀的景况中，上帝赦罪的恩典激励他的子民敬拜他。在这个恢复活力的耶路撒冷城中，上帝高立了立位人来负责圣殿的敬拜施工。上帝子民的敬拜不是个人的独角戏，而是群体性的回应，好叫众人都能称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永世无尽。敬拜并不是一场肤浅的欢乐舞蹈而已，真正的敬拜是对上帝已经成就的事、他正在成就的事以及他应许要成就的事所发出的承认、感恩和深切的赞美。所以从第五节后半开始是祷告，在这里立位人带领百姓赞美上帝，他们从源头开始颂赞耶和华啊，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我们暂停一下，让这个真理在我们的心中沉淀下来。上帝创造一切，因此万物都应当敬拜上帝，我们的创造主。 因为他创造万有，万有都属于他，他对一切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事物有权违背他。上帝不仅创造万有，他也高立某些人。上帝拣选、应许并赐福一群特定的百姓，使他们从罪恶的世界中分别出来，在世上代表他。第七和第八节提到，上帝从后来被改名为亚伯拉罕的亚伯兰开始，建立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块土地，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这群百姓被呼召要有一颗归向上帝的心，并且向世人见证上帝的伟大。第九到第十五节提醒我们，上帝透过摩西施展了他大能的供应。上帝听见百姓在埃及受压迫而发出的哀求，便回应他们，拯救他们脱离内心刚硬的法老，保守他们穿过红海。上帝在百姓中彰显他的同在，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来带领他们。他呼召摩西上西乃山，要向他的百姓颁布他的律法，那律法就是他的圣洁子民在地上过圣洁生活的公义标准。在旷野中，上帝用天上的粮食和磐石所出的水来喂养他们，他带领他们前往他早已经应许赐给他们的土地。然而，第十六节再次的提醒我们，即使是上帝的子民，仍然会受到罪的搅扰。上帝的选民因为惧怕而失去了对上帝的信靠，不敢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埋怨上帝所赐的水和食物，并反抗上帝所设立蛮有智慧的领袖摩西。他们铁了心，应着景象，以为自己比他们的创造主更聪明。他们很轻易的就忘记了那场从埃及的奴役和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神迹奇事，也忘记了逃离过程中上帝为他们所行的一切超自然奇迹。现在在尼西米的时代，百姓这样认罪，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尼西米的先祖们和所有的人一样，都有一颗被罪玷污需要得到救赎的心，我们非常恶劣的悖逆上帝。就如第十八节指出的，当上帝为他们高立的领袖摩西正在山上领受上帝神圣的诫命时，百姓铸造了一个嘲弄上帝的偶像金牛犊。然而上帝那无私的怜悯是蛮有忍耐、慈爱和救赎的，与人类被罪玷污的自我中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帝并没有将他的子民遗弃在旷野中，反而继续爱他们，带领他们在旷野漂流的40年里，以色列人一无所缺。尼西米时代的百姓在第22到25节继续回顾他们的历史，上帝信实的在约书亚记、士师记、列王记和历代志中成就了他在创世纪里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众多的子孙和得以为业的土地。只是正如第26节说的，人类败坏的严重程度再一次透过对上帝的悖逆展现出来，他们背弃上帝的律法，杀害他的先知，犯下了可憎的亵渎罪行。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能证明罪会带来后果，所以上帝将他的子民交在他仇敌的手中，这引发一个懊悔、悔改、拯救，然后再次悖逆的循环。这就是我们在第27到31节所看到的，这样的重复循环贯穿了上帝子民的历史。当他们认清自己遭受的压迫其实是偏行己路的后果时，就悔改向上帝呼求，上帝就拯救他们， 但是在得到救赎和重建后不久，百姓又转向罪，再次因罪的后果而受苦，于是再次呼求，再次得拯救。最后上帝使用分裂的以色列王国四围的外邦国家，将他的百姓从宝贵的应许之地驱逐出去。对一个蒙上帝分别为圣的国家，却一代又一代，一个君王接着一个君王都远离圣洁，这样极度严重的审判和后果是必须的。但是即使在被掳之地，上帝从未撇弃他的子民，他总是给予他们悔改认罪回归转向他的机会。就如在摩西时代，上帝使用了40年的旷野漂流来回应百姓拒绝信靠他进入应许之地一样，上帝使用被掳为工具，使他子民的心重新归向他。被掳不是撇弃之名，而是上帝施怜悯的作为，借此让他的子民认清他是独一的真神，并看清楚自己偏行己路的愚昧。祷告之后，接下来是恳求百姓们认清、承认并立志转离他们过去所犯的罪。在第32节，我们看到他们悔改，向伟大、全能、可畏的上帝呼求。他是完美的守约者，充满慈爱、怜悯和公义。他们明白，无所不知的上帝完全知道他子民的行为是何等的邪恶、不顺服和自私。不但如此，他们也明白上帝知道他们目前的处境。虽然身处重建后的耶路撒冷，他们仍然活在波斯帝国的辖制之下，但是他们知道、承认并降服于那位统管一切的至高掌权者，他们的主、全能的上帝。因此在这一天，他们签名立约承诺，向他们的创造主和救赎主表达忠诚。这份承诺的内容细节将在第10章探讨。这就带出这一课的第一个属灵原则，信靠上帝必须带来悔改。信靠上帝必须带来悔改。对上帝的信心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但是要领受这份礼物，我们必须先认识上帝的圣洁和我们的罪恶本质。当圣灵使一个人苏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堕落的本性和与生俱来的悖逆倾向时，他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非常需要一位救主，而除了耶稣基督，别无得救之路。你是否已经转离自己的罪，转向他呢？无论这个世界向你提供了什么，一个假期、一份新工作、一位自我成长专家、一位看似强大的领袖、一辆新车，或是一张树荫下的吊床，这世界所提供的终究都不能使人逃脱那辖制每个人生命的罪恶权势。只有上帝能将人从罪的流沙中拯救出来，赐给我们一颗归属上帝的心，来取代原本的心思、情感和渴望。在亚伯拉罕、摩西和尼西米的时代，上帝的子民期待着创世纪第3章中上帝所应许将要打伤蛇的头的救赎主到来。那位救赎主就是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死，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因此当我们认罪悔改，那原本应当由我们自己承受的审判就落在耶稣身上。他已经为我们所犯过的罪和以后会犯的罪付出了代价，承受了死亡的刑罚。是的，信靠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的人仍然会犯罪，但因着信，信徒就有上帝的圣灵内住在心中。圣灵不仅使我们更敏锐地察觉自己的罪，也激发我们想要悔改、远离罪的渴望。你生命中是否有什么罪是上帝正在感动你去悔改的呢？ 就像旷野中或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一样，上帝绝不丢弃他的子民，他永远在等待他的子民回转归向他。接着进入第十章，我们看到了签名立约的百姓，在这里我们看到百姓明白承诺的价值取决于立下承诺的人。上帝的应许之所以完美，是因为立下应许的上帝是完美无瑕的。现在尽管耶路撒冷的居民仍然不完全，他们却愿意在承诺书上签名，表明他们将顺服委身于自己与上帝的圣约关系。虽然如同历史以及我们个人的信仰生活所呈现出来的，在对上帝维持忠诚的承诺和渴望上我们常常跌倒，可是在这一天，百姓对这位因着自己的慈爱来爱他们、带领他们、供应他们的上帝表达出真诚坦率，渴望完全降服于他的心志。第一到二十九节列出了各种身份的百姓：祭司、立位人、首领、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也就是圣殿的仆役，和所有认为自己是属上帝的神圣子民，这些人一同立约，发咒起誓要遵行上帝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这些律法的用意并不是要成为压迫百姓的重轭，而是上帝为他子民设定的生活标准，使他们借此得以兴盛，为上帝成为世上的光。我再提醒一次，上帝创造万有，因此他知道什么是对所有的人和物是最好的。他的律法是人们如何过圣洁生活的指南。现在来看第30到39节，承诺。依照上帝的设计和呼召，上帝的子民要成为圣洁，而圣洁的根要扎得很深，必须建立在稳固的家庭这个肥沃的土壤里。正如上帝借着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所启示的，婚姻是耶稣基督和教会联合的写照，婚姻的设立一直都是一个神圣的约，反映出上帝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与合一。现在基督降生之前的数百年，以色列百姓借着将婚姻放在圣约的规范中来维持圣洁婚姻的神圣性，透过上帝的话语还有以斯拉先前的命令以及他们自身的经验，百姓明白如果将违背上帝旨意的偶像崇拜和属世标准及信仰带入婚姻当中，会造成家庭的混乱，并进而影响整个社群，最终导致上帝子民的悖逆如传染病一般一发不可收拾。在第30节中，百姓因渴望维持以色列社群中信仰的圣洁，于是承诺不让儿女和外邦人通婚。同样的，上帝在赐给摩西的律法中明定第七日为安息日，是圣日，是献给上帝的。所以第31节，百姓按照律法承诺要守安息日为圣日，在那一天他们不会与邻近的居民做买卖，而每逢第七年的安息年，他们必不耕种，并且会免除人的债务。最后，但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从第32节到第10章的结尾，百姓承诺要维持上帝在他们当中具体可见的象征，也就是保持圣殿的日常运作，并进行各种节期、庆典和敬拜活动。圣殿具体代表着百姓与上帝相见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享受上帝的同在，并经历他恩典的赦免，他们也将上缴圣殿税来支持敬拜、庆典和献祭的所需，同时也会提供焚烧祭物所需的木材。接着，百姓照着上帝的吩咐 承诺献上土地出产中最好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出熟的果子。上帝的子民蒙召要将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最好的部分奉献还给上帝。出熟的果子不仅在实际上用来支持圣殿的运作，也具有象征意义。贯穿整本圣经，出熟的果子曾用来指以色列国、耶稣基督、圣灵、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以及启示录中提到的那144000个相信上帝的渔民。这里所提出熟的果子，包括投胎的儿子和投生的牛羊，作为圣殿侍奉之用，也包括出熟的面粉、五谷、果子、新酒和橄榄油。利未人负责收取这些奉献，并承诺要把收到的这十分之一中的十分之一交给圣殿的祭司。在本章最后，百姓以一句誓言来结束他们的承诺：我们绝不撇弃我们上帝的殿。言语固然重要，但行动才能表明我们话语的真诚。这就将我们带到本周课程的第二个也是最后的属灵原则：信靠上帝必然带来顺服。信靠上帝必然带来顺服。在这里我要说清楚，顺服从以前到现在都不是让上帝子民得到信心的方法，相反的，顺服是信的结果，是信的产物和表现。上帝的子民不是因为顺服而相信，他们是因为相信所以顺服。很显然的，上帝的子民仍会犯罪，仍会不顺服，但今天内住在每一位信徒里面的同一位圣灵会感动并引导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悔改，转离罪恶，走在顺服上帝的道路上。上帝的子民在地上乃是代表上帝荣耀属天国度的使者，所以上帝对他子民的心意和期望就是他们能在圣灵的感动下知罪、认罪、悔改。虽然基督徒仍会犯罪，但他们良善的天父绝不会弃绝他们，相反的，他借着他们的悔改和顺服来使他们的信心日渐成熟。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是一位非常敢于发表自己观点的议员写的。我现在并不是要评论他的对错，因为政治往往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这位政治人物过去的发言常常主要是为了激怒对手或煽动支持者，但是他发生了一次危及生命的意外，在几个月的康复过程中，他的性情改变了，他意识到他在地上的生命其实很短暂，每一天都极为宝贵，所以他开始更专心的聆听，以便更深刻的理解，也更认真的寻求真理，好让自己可以有更大的理解力和同理心来处理各种议题。他不再那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因为他更在乎自己是否了解那真正重要的事，也就是真理。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的真理是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请让我进一步的澄清一下，耶稣基督不仅是信徒的真理，无论你相不相信他，他都是宇宙万有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的差别只在于一个人是否相信耶稣，一个人是否接受这份信心的礼物，还是拒绝这份上帝白白赐下的恩典。接受这份信心的礼物会改变一个人，使他为自己的罪悔改，将生命交托给上帝，跟随内住圣灵的引导，过顺服的生活，也就是随从上帝的道路， 而不随从人类堕落的道路，他会为上帝的真理，也就是耶稣基督而活。如同尼西米时代那些悔改的信徒一样，我们的眼光也被上帝转变了，从追求自我意志和自我利益，转变成追求那位创造我们完美的掌管万有，并了解生命最丰盛之道的上帝。怀着悔改的心而产生的顺服，即便不完美，仍然是信靠独一真神的标志。你的顺服如何显明你的心已经因着耶稣基督所赐的信心礼物而被改变了呢？还记得我们今天一开始谈到的问题吗？我问大家，在一场伟大的胜利之后，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呢？身为多个体育项目的热爱者，我确实很享受在每一个赛季追逐冠军，也很喜欢这种追逐它每年一次、周而复始的本质。那么，赛季结束时，我做些什么呢？如果我支持的球队赢了，我会短暂的庆祝，然后开始下一个赛季的循环。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喜欢的球队无法走到最后，甚至早早就被淘汰了。那么我这样的追逐有什么意义呢？几个月之后，我们又要再一次经历整个赛季，我们是不是会再一次的失望呢？世上最大的胜利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这是一场永恒的得胜，它的果效永远长存。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不仅仅作为完美的祭物代替我们赎罪，他更在第三日复活，胜过死亡，将永生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我们的人生中有各样的追求，例如某支球队、工作的抉择，或是交往对象等等。这些往往带给我们这样的疑问，如果某种情况发生，将会怎么样呢？但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和主的信，却和这些追求大不相同。这份信确保了所有信靠他的人都会得着与他同在的永生。我们不必等到将来才能与他一同享受这新生命，并为他而活。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之后，圣灵使我们对罪更加敏锐，激发我们悔改的渴望，保证上帝永不离弃我们的应许，给了我们在顺服中为他而活的能力，并且每一天都赐给我们更新的、有目标的生命意义，使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举动都成为对上帝的敬拜。这就是信徒充满喜乐的生命。比起对人造奖杯的追求，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每天早晨都有更重大的人生目的，就是为上帝而活，为他的伟大、良善和恩典做见证。悔改和顺服是信靠上帝的标志，这就是真正的自由，这就是活出真理的生命，这就是与那位所应许的弥赛亚同活，活在他里面，且为他而活的应有的样式。一切荣耀和尊贵都归给他。感谢上帝使我们成为他奇妙作为的一部分，直到永远。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bsfinternational.org。